主，是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诞生，在世上33年之久，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后。又为我们复活了。主耶稣，有一天你还要再来，要来统管万有，要做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太多，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想更多认识你，更多拥有你，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盼望我们能够更快预备好，里面更多的油，更多的圣灵，更多的可以符合你心腹的条件。所以因此我们要反反复复来看你说过的话，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遵从你的教导。我们等候在你面前，就是要来听你对我们说的话。你当年如何教导门徒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与你连结的生活。我们要能够照着你的意思来祷告，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今天等候在你面前，就是想要来明白你教门徒祷告的话语，虽然是那么简单，但是从你其他的教导，从你身上所活出来的，我们知道你教的祷告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主啊，我们要更明白，更每天能够照着你所教的祷告来祷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自己无法说清楚，人讲的我们也不能够听明白，我们求你再来一次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就像当年的门徒，我们来到你的身边，我们要问你说，主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你今天也就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应该如何活在这个祷告的生活里边，祷告的精神里边。感谢主。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给你，你自己来，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赞美主。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到门徒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门徒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主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上一次只分享了头两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称天上的父为天上的神为我们的父，是多大的福气，是主耶稣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是因为他舍去他自己的性命，涂抹了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买赎我们成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这些凡是相信他接受他接受他名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才能够称神为我们的父，神也很乐意的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有这个权利就用神孩子的名义来祈求祷告，但是我们不是说一信了主我们就成为神很懂神，很爱神，很体贴父神心意的孩子。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还会伤他的心，但是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求他赦免，求他饶恕，他会马上赦免我们，拥抱我们，把我们迎接回他的家中，把家里最好的东西仍然让我们来享用。也唯有当我们真的是常常爱他、体贴他、顺服他、做他的孩子，荣耀他，他的名在我们身上就能够被人尊为圣。那我们今天看他接着教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国降临，主耶稣指的这个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国，你的国我们可以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常常被称为神的国，跟 天国，这个都是指我们祷告里边讲的你的国，也就是神的国，也就是天国。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天使来对玛利亚来跟玛利亚讲说，他要会怀孕生一个儿子，那个时候玛利亚很慌乱，就说看一下哈，他到了一个，他到玛利亚那里去，那个天使到玛利亚那里去，就对他问安，就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神同在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神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他们只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曾经跟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个了。那现在天使来说神与你同在了，你这个人同在了，玛利亚就觉得哇，有大事要发生了，他就很惊慌，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个时候天使就跟玛利亚讲，他会怀孕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是要做大卫家的王，就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他的国是没有穷尽。没有穷尽的意思就是可以是说在地狱地理上没有穷尽，不只是你以色列这个国，可能他的国是要统治很大很大的地方，甚至是全世界。没有穷尽的意思也是这个时间没有穷尽，不是说哪一个朝代，有些朝代几十年，有些朝代一两年，有些朝代几百年，但是主耶稣要统治的这个国度是没有穷尽的，会到永永远远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讲，看到很多地方都会提到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讲到说，人若是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说明这个神的国跟灵跟圣灵是有很大的关系。在，也就是说，只有在灵里边才能够进这个国，不是在灵里边不能进这个国，所以说明这个国度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什么中国啊、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这些。有
有地理位置的，是是有界限的，是有特定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来掌权的，不是。这个果是属灵的，只有进入到灵里边才能够进到这个果里边，所以这个果是属灵的。我想这本来我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说明哈，但是既然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一句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样？就是就是这个果呢？主耶稣在被卖，被卖的时候，被人带到比拉多手下，比拉多审问他，就说那你是王吗？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这句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别人论我对你讲的。比拉多就说我也不是犹太人，是你们自己，你本国的人跟你们的祭司把你送到我这里。主要就是说我的果不属这个世界，他说我的果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假如我的果是属这个世界的，我的门徒就会增长，就不会把我，就不可能是让犹太人把我交在你手里。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果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也就是说是属天上的，是属灵的。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果，什么是天国呢？我们可以很简单来用两句话来讲，就是只有凡是在神可以完全掌权，他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地方，那里就有神的国。凡是神掌权，他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地方，那里就会有神的国。这个国又是属灵的，这个果的范围可以小小小，很小，小到在一个人的心里，它也可以大到以后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范围可以大到如此大之多。只要神能在那里掌权，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可以通行无阻，没有受到拦阻，那个地方就有神的果。比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那里，因为他赶鬼，有人就说他是靠那个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个能力，一定是比这个鬼还大的，他们就说那就是鬼王咯，鬼王别西卜来赶鬼。主耶稣说一个果不能自相纷争，否则他们就要被拆散。那我不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他说假如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 说那神的果已经降临在你们当中，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神在行，主耶稣在行使他的能力的时候，鬼也怕了，不得不逃跑。那个时候是他完全掌权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神的果就在那里，就在那一群人当中，就在你们当中。在另一个地方，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神的果什么时候降临？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神的果不是你肉眼可以看见的，神的果就在人的心里，就在神的心里。也就是说，当这一个人他完全的顺服神，神的旨意可以在他身上通行无阻，那么这个时候神的果就在这个人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果原来是这么奇妙的，它可以大到以后是统管万有，但是它可以小到就在你的心里，就在我的心里。主耶稣教我们要这样来求，来求说，愿你的果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神的旨意跟神的果是分不开的，当他的旨意能够行使在那里通行无阻的时候，那他的果就在那里出现了。然后我们要看到说，什么人可以进天国？天国里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跟尼哥底母讲到说，重生才能够见神的果，只有从圣灵跟水生的才能够进神的果。假如没有领受到圣灵，这些人是不可能进到神的国的。还有在另外一些地方，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十五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除了领受了圣灵，还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讲到说，圣灵充满是不是一次的？有人说， 啊，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说我有，但是他讲有呢，可能是说他曾经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讲的圣灵充满呢，不是说你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经历，而是讲的这个人要不断被充满，不断被充满，天天被充满，越充越满，越充越满，满到你整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就是说，你是每天都活在圣灵里边的人，你是每一件事都在随从圣灵带领的人。那这种人呢，是好像斯蒂凡在圣经里边描述他们一样，就是他们是有好名声，很有智慧，很有能力。他们有好名声，就是说他们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人家没有办法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到把柄来攻击他们的。也像耶稣那样，敌人老是要攻击他，要找把柄来陷害他，就是找不到，没有办法。我们讲的要被圣灵充满，是要充满到这个这样的来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要来求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不只是说有了圣灵，领受了圣灵，还要回转向孩子的，因为只有孩子才会天天要来求圣灵充满，因为只有孩子就是知道自己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是没有办法的，是需要人家帮助的。我们今天早上就是你们的昨天晚上哈，刚好林牧师在分享说，主的仆人就是必须是很谦虚的，是知道自己没有的，需要帮助的。后来有个姐妹讲见证，就说她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她说她看到一个就是有一天在教会里边有个孩子去洗手间，然后在洗手的时候开那个水喉，结果开完之后因为他太矮嘛，可能刚才开的时候是不知道是拿着凳子还是踮着脚那样去开，等一下他要关不够高，关不了，那个水就哗哗哗在流，哇，他就大喊了，说 help help， 帮我，帮助我，帮助我。小孩子他不怕，他不会说爱面子，爱到不叫人来帮哦，除非一些很调皮很顽皮的。那么他就赶快跑过去帮他关了那个水喉。小孩子就是很单纯的，他知道他需要人帮忙。所以耶稣在好多好多处地方就是讲到，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只有像小孩子这么单纯，这么谦卑，这么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来求帮助这些人，他们才能够进天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内，在一个地方传讲，我们需要需要安静等候神，需要来求圣灵充满。然后后来
就是有一点时间让他们操练，操练安静等候神。后来就是大概给他们20分钟啊，还是多久？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刚才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们有没有祷告啊，或者主有没有对你们说话，或者有什么领受有没有？然后有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他就说我刚才在安静的时候，我有向神求啊，就是说好像有在问他一个什么问题，还有求他圣灵来充满我。他说，但是后来呢，我就好像看到有一个异象，但是好像跟我祷告的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说，那你，我忘记了当时他说他祷告什么，他祷告神向他显明显明天国还是什么，我忘了。他就是，然后他我说那你看到什么，他说我好像去到一栋楼的顶楼那边，然后进入一个房间里边，那个房间里边就堆满了，好像很杂乱的堆满了一些小孩子玩的东西，有积木啊，有一些玩具啊，就是那样。然后就没有了，好像跟我的祷告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说，哦，其实神是在回答你的祷告。我说你在顶楼那，倒不是就是很靠近天的地方吗？然后那个房间里，一些孩子的玩具那些东西，那就说明说这个地方呢是孩子会来的，很多小孩会在这里的。说明说，就是耶稣讲的，唯有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只要我们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就是要我们变得更单纯、更谦卑、更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大人呢，我们常常一有什么事，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会赶快很习惯性的凭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来分析这件事应该怎么做，这件事应该怎么决定。我们就不需要靠主，我们就常常靠自己。但是呢，小孩子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不会，他们需要父母给他们做决定，告诉他们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然后他就照做。穿衣服也是你给他挑好的，今天穿这一件，今天天气冷，你要穿厚一点。今天是有什么节日，有什么节目，你要穿哪一件，要去表演，什么都是别人替他决定，帮他决定，他自己不，除非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自己很有主意的，有些孩子会这样。
甚至我们他要读哪个学校啊，都是父母去替他安排的。我们要是能够转主耶稣很想帮助我们，他巴不得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样样事都来去问他，然后他给我们做主。主耶稣对我们最难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来去问他，我们不让他来做，我们要自己做。甚至我们的重担明明挑得很辛苦很辛苦，已经快挑不下去了，我们都不来交给他，我们还要硬挑。对主耶稣来说最难办的事就是我们不来求他，他想做也没办法做，他想帮也没办法帮。所以我们要，我们只有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没有自己的意思，等他来做，那么他才能够，他的旨意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通行无阻，这样他的果才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神的果要降临在我们心里，唯有当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他的旨意才能够通行，他的果才能够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昨天就找到一首诗歌，好美好美的，就是说神子甜美啊，神子美甜。这首诗歌就是在向神求说，愿我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同工圣秋，圣秋姐妹来，我们为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再往下分享。
哈利路亚，感谢主。问跟我心终于屈服，既愿属主，未愿属主。我心祷告，我口尽求呼，愿主指引我无阻。愿神美子紧紧环抱我，使我全人消失于你。愿神美子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就困罪前便倦而思归，幽暗世路烦闷凄凉，忽见一光射入我心灵。哦，你是我晨星照耀，愿神美子紧紧环抱我，使我 是与你，愿生的每日与静静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与你的神的主，你宝贝之音，让我怀我直到永久，纷乱消失，平安和美意，犹如困鸟释放自由。愿生每日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愿生每日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与你。紧闭于你，与你永相依，流荡交中不再犹疑，无何难事，我与你相依，我要永驻你美之里。愿生每日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愿生每日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愿生每日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愿生每日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说我们原本是这样完梗的，但是主啊，我们终究愿意要低伏。主，我们说我们要属于你，哦，主啊，单单属于你。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愿将自己献上，愿主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跟随着神的心意而走，不再照着我们的意思了。哈利路亚，因为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一生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啊，愿神的美子紧紧环抱我们，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我们要全然消失，这个多么不容易。我们总是想占有一席之地，
怎么可以完全消失呢？所以我们要回转向小孩都不容易，很多关我们自己就很难过。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在保罗去了路斯的以哥念安提奥，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前面刚刚是被人逼迫就是有他们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去到那个时候是在哪里啊，反正就是他们就逼那些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就跟巴拿巴就去那些地方传福音，然后又回到他人家逼迫他们的地方。保罗整个的宣教历程，他又被石头打过，又被鞭子打过，又坐过牢，又遇过海难，遇过很多很多的艰难。这些艰难呢是外在的，是外在的，他也饥饿过啊，反正就是世间什么苦他应该都吃过了。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保罗知道说这个是不容易。另外呢，我当然就说这外面的艰难哈，有时候可以是生病啊，或者是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是穷困啊，或者是孩子不听话啊，发生一些很伤脑筋的事情，这些可以是外在的艰难。另外我觉得里面的艰难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刚才诗歌唱的说巴不得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面能够完全的消失，就是没有我自己，只有主的旨意。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都曾经有过小小小小的挣扎，可能有几分钟吧，在那里祷告说若是可以求你就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他很快的他就让自己消失，不要自己的意思，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旨意，只要成就你的旨意。这个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很多时候连挣扎都没有，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要不要来问神。这个是我们刚刚开始操练内在生活，还不懂得说我们要过一个随从圣灵生活，这样的还没有进到这一步哈。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连征兆都没有想到，这个是神的旨意吗？
我要来问清楚吗？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快自己就做决定了，我们很快自己就避重就轻，挑那个容易的，或者是挑那个我们喜欢的，完全没有来问主的旨意。所以这个说要完全来顺从神的旨意，让他的美子来环绕我们，环抱我们，让我们消失在他的旨意当中。这个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操练。我们现在在我带着很多几个小组里边，我一直就是在强调说，一定要先学习，先操练。你有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要先来问问主。这也就是我们往下一直教的随从圣灵的生活。但是我们可能上课的时候记得，下这个课结束以后我们又忘记了。你要操练到一直就是什么事情都来问主。我们一开始呢，可能就是在大事我们会先来求问，很大很大的事情，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或者我分析来分析去都没办法安心，觉得这样可能也不好，那样可能也不好，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就来求问主。想要知道主的意思，想要他的带领。然后我们小事情呢，往往就没有这个概念，想着要怎么做就去怎么做了，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我们特别在说话方面，我们很少很少人说会先来问问主该怎么说。假如我们要真的是完全让神的旨意来环抱我们，要让自己完全的消失，那我们非要这样来操练不可。操练到大事，当然我们要求问主，到很确定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才去怎么做。小事，哪怕我是现在出去呢，还是等一下才出去，我今天要买什么呢，都问一问，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人家谈话，我们在跟人家打电话，或者是在辅导人，或者是人家有事来问我们，要我们回答，我们都要操练到真的是每一次说话都是不只是跟对面相通，也要跟天上相通。常常就是我应该说这一句吗？我这样说对吗？是不是从你来的？当然我们一开始可能比较难，但是至少我们开始要讲的时候先已经有祷告，知道大概要讲些什么了。但是有些突如其来的，好像有人打个电话来问我们些什么事，当然假如是日常的事情啊，好像说哦，你这个东西是在哪里买的啊，或者是诶你用过什么东西好啊，那这些你就照着你所知道的回答他。但是有时候问的不是这些，好像他需要你有点意见啊，你给他有点意见，或者是给他有些指导， 那我们真的就是要求问神了，真的是要求问神了。还有另外一个，我现在深深的觉得，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出主意，告诉他说你该这样做，你该那样做。我们应该鼓励对方自己去祷告，叫他自己去祷告，求问神，然后也许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作为一个印证，而不是我们每一次都是来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这样呢，那些老是去问人的人，他自己不能成长，他自己跟神之间不能建立那个关系，不能够，他不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他每一次都要透过别人来知道神的旨意，而不是他自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给人出主意，随随便便就告诉人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我们做小组长也好，做辅导也好，做牧师也好，不要随便给人出主意，不要随便告诉人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应该鼓励他们自己来操练，要求问主，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去遵行这个旨意。我很感恩，在我们小组里就是有一个出信的人，一开始他就是跟着那个成为真实基督徒，然后就听到说我们读圣经，圣经会跟你说话，你来祷告神，求问主，凡事求问主，圣灵会跟你。他就真的，他像个小孩，他就真的是像个小孩，单纯的不得了。我们这样教他，就这样信，他就这样去做。结果他信主没两个月，就他祷告什么，那神就借着那天的圣经就跟他说话，有时候就圣灵直接回答他。然后他都不用来问说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他自己就跟神就连上了，信主几个月。那现在有时候他偶尔曾经分享说，哎呀，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决定，不知道怎么决定，我也不告诉他，我心中好像觉得应该是那样比较好，我都不敢告诉他。我说那你要好好祷告，求神告诉你。结果他真的是好好祷告，结果神真的就告诉他，就做了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自己要这样凡事来祷告求问。我们也不要随便去给别人出主意，告诉人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要鼓励他自己去祷告。那当然你可以关心他，爱他，也为他祷告，然后来成为他祷告的那个印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让神的果降临，那必须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拦阻。那我们就必须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样，我们才能够让他，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去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通行无阻。然后神的果才能降临。所以不是很容易的。现在我不知道多少人真的是凡事会来求问神的。假如我问你们，你们现在 遇到的大事有没有去问主啊？多少人可以举手？你假如可以举手，你就点个举手。哦，有好多人举手哈，大事会来求问主，感谢主。那小事呢？有很多人举手哈，小事呢，你有没有？凡事你都来求问主，有没有？还不少哈，少一些了，没有那么多了。那你在说话，在祷告的，在说话，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一边在求问主？更少了，更少了。那没有关系，今天你听到了，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来操练。你大事你会懂得求问主了，小事你可能是常常忘记，我都以前都是这样的。我开始求问神的旨意，我会听圣灵的声音。那个时候八几年开始，我都是只会大事求问主，小事我都忘记。没有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求圣灵说帮助我，帮助我，提醒我，每一件事让我都来求问主，不要随便就做主意，不要随便就冲出去。但我小事也会来求问主。我们，你大事已经会求问主了，你已经知道怎么求问主。那小事呢？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说是要一定要跪下来问啊，你就是回到里面，你的心转向里面，问一问主，说，我该怎么样？那很多时候呢，主就会给我们一点指引，或者是一个平安不平安，然后你就学习这样去顺服。万一你错了，你就来跟主道歉说，我刚才还没听清楚，请你赦免我，我做错了。或者有时候不一定是错哈，可能是开始不如你想象的会那么好。也许过一下会好的，就是我们就是来操练，错也没有关系，但我们的本心就是想要知道主的旨意，然后我们是想顺服的，只是我可能听错了，我还没那么敏锐，或者我假如我们忘记求问主，那你也赶快回来认罪，因为那你没有去问主，所以你就随便说话了，伤害到人了。那赶快回来认罪，你经过认罪，你就会更小心说，哎呀，我真的要先来求问了，我真的不能那么快说话，主就会一步一步的教导我。我们有些人习惯讲话很快很快，不只是很快就说话，说话的速度也很快。这种人呢，就是他还没学会，要常常与主连接，要常常来问一问，要常常来等候。我们看到有些人讲话很慢，你还不习惯呢。我记得 当初有一些人说来听周牧师讲道很不习惯，讲话那么慢。你们不知道认不认识一个少师母，哎呀，他不止讲话的速度慢，他有时候讲一句要等一等他才讲第二句。这些不是说因为老了讲话慢，其实往往他们是在求问主，他们在等候主，主没有给话他不敢讲。我有一次去国内也是在分享内在生活，然后我再读一段在哪一本启动内在生活那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本书，我再念一段，我念的比较慢，我是盼望他们能够每一个字他们都能够听明白，所以我没有读快，我就读慢。旁边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过来把我的书拿过去，她就读，她觉得太慢了，她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把它读过去了。我心里想，你不知道我读慢的意思是什么，我盼望你们，我一边在读，你一边在听，你一边在消化，你一边在领受，你明白这里边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后来我也谈到说，我们讲话不能够那么快，你要一边跟里边的主有沟通有连接。你看主耶稣不是随便讲话的，人家来问他说，这个女人我们当场抓到她犯奸淫，在摩西的书上是说这种人就是要用石头打死，你说呢该怎么办？耶稣有没有当场告诉他？耶稣没有，不回答，弯腰在地上写字，他说用指头写字，在用指头在那里画字。有人说他可能是在那里写说什么你有什么你有贪心啊，你有骄傲啊，你有什么愤怒啊，你有什么一大堆罪，你有说谎啊等等一大堆罪。那些人看了就害怕，就后来就走了哈。我想耶稣只是在用指头在写，他没有用笔在写，他画的字人家可能看不见的。我觉得他是在那里跟神连结。要怎么跟这些人讲？当然耶稣圣灵是一直在他里边的，他要随时回答，他也是可以随时回答的。但是我觉得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你不要这么快回答，像我们不是马上就知道神的旨意的，我们要回到里面求问一下主，然后才来回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会说错话，我们口里出来的就会是都是神的话，只会建造人，不会伤害人，也不会得罪神。有时候我们那些还没有神的灵，还没有神的爱的人，有时候讲话是故意想刺一下人家，自己才觉得痛快。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 这样的人是已经很少很少了，不会想或故意去刺伤别人的。但是我们会无意之中凭着自己的血气会说一些伤害人的伤害人的话，包括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慢一点，节奏慢一点，为的是来跟主连结，为的是来看看主要怎么说，我们才说，那这样啊，神的旨意就可以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神的果就会降临。当然我们还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非常好的榜样，除了主耶稣，他就是全然的顺服，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成就神的意思，顺服到底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看到像玛利亚，她也是一个全然愿意顺服主的人。我们看到神一直在找一些愿意顺服他的人来成就他最美的旨意。当耶稣从天上要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天翻地覆的大事情，神要来到世上，要活在人当中，要来成就救赎的大功，这是一个天地之间最大的事。然而这件事情神没有办法自己来做成，他需要地上有顺服他的人，顺服他旨意，没有自己的意思，愿意全然顺服他的人来配合他，来跟他同工。也就是说他需要找一个童女，童贞女来生下耶稣。所以在人中他找到了玛利亚，差遣天使去跟他讲他会怀孕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然后他就跟天使之间有一些对话，他说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件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对于一个属灵人来说，那是一个天大的恩典，天大的祝福。神居然会来到你身上，让你生出来了，把他生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到那个地步，我现在活在人间，我想到别人会怎么想我，怎么看我，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炼，很大很大的难题呀、啊！怎么办呢？我还没有出嫁，然后我要生一个孩子，别人要怎么说怎么看，我的那个未婚夫要怎么看我。这个时候他只是讲了这一句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天使就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比你，因此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只是讲说你不要管，怎么可能，这个是神的事，神自己会来做，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比你。所以你是神要做的，所以神可以做。神哎，天使还没有跟他讲，你放心，我会去跟月事讲，神会去跟月事讲，那他不会嫌弃你，或者是我会去让人家不会来讲你啊，没有解决他这个最难的问题，只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会生孩子呢？只是回答说，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是神自己要做的，是神会做。然后他马上就顺服了，他就不去管人会怎么说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说，玛利亚说啊，因为前面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就是这么一句，你不用操心，这怎么可能，这是神要做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说你会怀孕甚至是你就会。然后他马上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别的我都不管了，别的我都不想了，只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你看神要做的一件这么大的事，他在找一个人愿意全然让他的旨意来成全，让他的旨意在他身上可以通行无阻。他找到了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愿意，所以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就通行无阻，神的果那个时候就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个果度就从玛利亚的肚子开始，从他的里面开始，神的果就降临了。我们知道神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愿意完全顺服他旨意的人，只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的人。当圣灵说要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是马上就顺服，然后在宣教的过程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但是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就了。因着他们的宣教，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就有人信主耶稣了，接受了，很多地方就有小小小小的家庭教会建立起来了，也有不断的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三个也愿意顺服主的旨意了，神的果也可以降临在他们身上，降临在那个地方了。神今天仍然在寻找这些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的人。保罗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也许是像保罗那样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试炼，也许就是像玛利亚这样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我没有结婚就来生孩子，这么大的试炼都愿意，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要放下很多很多的东西。保罗他不只是经过那宣教工程，他经历那么多的艰难，他自己也不断要放下放下许多的东西，他以前夸耀的东西，他的身份，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一样一样他都要放下，只愿主在他主的旨意在他身上来成就。今天神仍然在寻找这样的人。我们刚才提到要来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要先学会来求问他，学会求问他，然后顺服，无论大事小事，说话都来求问他，然后知道了我们就来顺服，这样神的旨意就越来越在我们身上可以通行无阻，他的果就越来越占领我们，他的果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我们很多人还不懂在小事上要来求问主，在说话方面要来求问主。但愿我们今天开始就来学，当我们越会不要自己的意思，只要主的意思，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越来越顺服他，到最后完全没有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主可以差遣的人，主可以使用的人。撇下越多，倒空越多，越被主的灵充满，越是完全照着主的旨意来做，就可以越被主使用。我想请圣就再来为我们唱最后一节。
哈利路亚，金碧与你荣相遇，流荡脚中不再犹豫，无何能使我与你相邻，我要拥住你美之力，愿神美之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愿神美之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
来读一下，愿神美之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愿神美子紧紧环抱我，使我全然消失于你。主耶稣，你教导我们说，要这样来祈求，愿你的果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现在也要这样祈求，现在我们就这样祈求，我们也天天要这样来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在我身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中，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小组当中，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通行无阻，在我们的家中能够通行无阻，在我们的小组中每一个人心中能够通行无阻。主啊，我们原本都是顽梗悖逆，我们不懂得来求问你的旨意，所以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遵行。但是我们现在要学习，我们既然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就要这样来操练。不然我们祷告只是嘴皮在祷告，我们的心并没有想要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通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我们既然嘴里这样祷告，我们就要真心实意的来操练。主啊，就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我们要讲大事小事都要来求问你，我们的说话我们要来求问你，甚至我们脸上的表情我们都要来求问你，每一样事情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就，不让我因为喜欢就这样做就那样做，因为痛快就这样说就那样说，让我们真的是敬虔的来尊你的名为圣，来去问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通行无阻，好像在天上一样，好像你的果就降临在我身上心里边，在我们的家中。哦，主，我们愿意这个礼拜我们就是一直操练这个，一直操练这个。我们从以前不习惯来求问你，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求问你。我们忘记了求问，我们就要来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巴不得我们因为来学这个主导文，我们就学操练成为真的是合你心意的人，凡是坐在你旨意当中的人。主耶稣，主耶稣，这是我们恳切的祷告，当我们忘记的时候，求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谦卑到没有一样事情敢自己做主。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荣耀你自己，愿我们当中不断的有见证出来，我们一个一个真的就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的国度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扩展，扩展到很多人很多人的身上。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哎呀，我真的很感恩 主的祷告，主教我们的祷告文是这么深哦，我们要操练一辈子才真的是这样祷告也这样活。我只愿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因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开始来操练成为这样的人。愿主与我们同在，